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天宣布退出竞选连任，支持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成为竞选11月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在回击对其精神敏锐度的质疑，并坚称会继续参加总统竞选数周之后，拜登总统最终宣布结束竞选活动，不会在11月寻求连任。他星期天下午2点前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担任你们的总统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拜登表示，虽然他想要寻求连任，但他认为退出竞选，在剩余任期内专心履行美国总统的职责，才是最符合民主党和国家的利益。拜登感谢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是一位非凡的合作伙伴。在另一条社交媒体帖子中，他表示全力支持和认可哈里斯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
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代表支持乔·拜登，他们肯定会听他的。但事实上，他无法将他的总统候选人身份自动转给哈里斯或其他任何人。
几乎所有3896名民主党党代表都承诺，将在下个月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将票投给在初选中横扫全国的拜登。但根据民主党党代会的规则，这些承诺可以变更。最近几天，要求拜登传递火炬的呼声越来越高，包括重量级民主党议员。根据美联社与诺克的一项新民意调查，58%的民主党人认为哈里斯副总统会成为一名好总统。总体而言，30%的美国人认为哈里斯会成为好总统。如果民主党人决定哈里斯应该领导总统竞选，他们还必须确定他的竞选搭档。拜登表示，他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向美国公众更详细地说明他的决定。星期四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声明。他说，骗子乔·拜登不适合竞选总统，当然也不适合担任公职。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华盛顿报道。
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拜登退选，那么谁将代表民主党迎战特朗普呢？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天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宣布，他将不再寻求连任。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将支持副总统哈里斯竞选美国下届总统，并说他当年选择哈里斯当他的副总统，一直是他做出的最好决定。拜登退选在美国政坛引起轰动，民主党议员纷纷赞扬拜登总统过去3年半的政绩，并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与此同时，拜登退选也给民主党竞选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大多数观察人士相信民主党将迅速做出调整，尽快确定自己的总统候选人。那么拜登退选对民主党有利还是有害？对共和党和特朗普是福还是祸？谁最有可能代替拜登迎接特朗普的挑战呢？讨论这个话题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朋友们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博好，军涛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81岁的拜登总统宣布不再竞选了，结束了外界几个星期以来呢对他的体力和精力的这个担忧，以及对他是否有能力再治理国家4年的这个怀疑。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啊，这个拜登总统宣布退选，不再竞选下任总统，您觉得这对于民主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这肯定是一个坏事，因为呢拜登先生在此前时候一直赢得了是民主党里众望所归的，但是由于他在辩论中表现的不好，证实了别人长期的怀疑，而且他没有办法澄清别人这疑虑的话，实际上影响了整个民主党选情，就是不管民主党的选举机器是不是选择他，但是美国整体上 已经开始要抛弃他。那么除了就是在五个摇摆州他跟这个川普前总统的比分在拉大之外，像维吉尼亚州和另外的其他的几个州也开始民主党的选情出现崩塌，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做这个决定。但是呢这我想这是个不得已的决定，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到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呢，这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他退选的话，他不退选现在民主党选举期恐怕还是要有他，但如果要退选的话，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看替代拜登的人能不能够扬长避短。那么同时呢还有他这个下一个初选过程可能会撕裂民主党，因为在民主党2016年那次选举就出现过恶斗，在希拉里和这个奥巴马之间，所以如果要撕裂的话，那民主党选情会进一步下跌。但如果替代者能够扬长避短，能够使得拜登在任期内的包袱由拜登承担，同时呢，针对川普前总统呢，他能够有更犀利的攻势。那么他可能对民主党未必是个坏事。不过从中期和长期看，我觉得对民主党是好事。即使民主党这次失去了这次选举，但是因为美国是政党轮替嘛，那么在和川普这个新任总统的这种博弈中，民主党的新的中生代和新生代领袖会脱颖而出，因为这是一场苦战。在这种苦战中能够出来的领袖，那既是民主党领袖，也会是美国的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
好的，那王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民主党啊，原来的民主党参选人啊，拜登，他的年龄问题一直呢是共和党攻击的一个重点，也是基本上来说，这样包括民主党的全国人民、全国选民担忧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拜登退选，民主党如果推举出来一个年富力强的候选人，那这对民主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您觉得？
单从年龄上看当然是个好事，但是年龄在民主在选举中从来就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因为川普前总统他现在比拜登只年轻几岁，其实年龄对他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健康问题。那么现在不管我们说能看到民主党候选人不管谁上来，他们的健康都肯定比拜登总统要好得多，所以呢这个对民主党呢是一个好事。可是问题选举呢，这个健康是个最不重要的，对政敌攻击来说健康是个问题，但从选举要赢对方来说的话，那健康和年龄都不是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讲说对民主党是好是坏都是面对川普的前总统，如果跟他竞选的话，那当然你推一个健康的人上来几乎在这样，就是不健康肯定是坏事，但是健康一点都不说明你有优势。
好的，拜登宣布退选，标志着拜登时代基本上就宣告结束了。那么如何评价拜登过去3年半的表现，以及如何给拜登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这个应有的评价，这极有可能是民主党也是许多政治评论人士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先为拜登总统做一个评论吧。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觉得拜登总统他都留下了哪些主要的政治遗产？您如何评价这些遗产呢？
拜登总统执政3年半，内政外交，我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评价拜登的政治遗产呢，我们有一面镜子，那就是特朗普4年的执政。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混乱，看到的是动荡。拜登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政治遗产。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第一，刺激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第二，加强民族团结融合，他任命了不同族裔的官员，包括非裔的大法官啊，包括他的官员等；第三呢，枪支的管控，这是美国近30年来首次颁布的枪支管控的措施；第四个是批准了冠状病毒经济救助的方案。第五个是通过美国有史以来环境保护的拨款是3690亿美元。第六个是团结盟友维护世界和平。最明显的就是团结北约共同抵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在印太地区又成立了奥库斯就是英美澳，现在日本也想加入，又联合日本和韩国共同对抗中国的威胁。第七点是加强军售保护台湾。第八点是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的和投资的限制，对中国倾销商品实施高关税。当然了，客观说拜登政府也存在不足， 比如说通货膨胀、非法移民、哈以冲突和对乌克兰武器使用的限制等，我觉得还不够大胆，但总的来说瑕不掩瑜。
好的，那么王博士，您同意刚才张杰博士对即将离任的拜登总统的这个评价吗？
我觉得站在民主党的基本盘的角度来说，拜登总统这些都是贡献，但另一方面，如果站在反对拜登总统支持特朗普总统，我刚才讲了，竞选呢实际上是政纲之间的竞选，是候选人之间竞选，我们评一个候选人还要看他的对手怎么样。那我觉得比如像关于拜登在国际社会做这些，在我看来也都是对的，但是问题呢就是在美国优先的支持者看来的话，你这个这些做法其实是弱化了美国去救助自己问题和解决困难的资源，那么给了自己的那些就是免费搭车者太多占便宜的机会。所以相反，我倒觉得呢，拜登前总统实际上是在这些方面恶化了一些问题，比如关于融合、民族融合问题，其实和移民问题本来是一个问题，就非法移民是一问题的两面。就是说美国共和党就是基本盘指责美国民主党，就是说你们为了自己的选举率，把一大批违法的人变成了合法的美国公民。所以他们美国优先其实严格说不是现在的具有选举权的所有美国人的优先，而是那些18世纪创造了美国，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个世纪150年把美国打造成世界第一的这些美国人，在全球化的移民大潮中被边缘化了。那么他们现在要求在美国再度伟大，就是他们要再度伟大。所以对这些人来说呢，恰恰拜登的这些政绩是让他们感到非常恼火的原因。他们有些人支持特朗普也是因为特朗普在这方表现着坚定的决心，所以就此而言，拜登可能还撕裂了美国。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天地良的网友，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拜登退选，也许民主党就没有想过这次大选要和川普一较长短。都这么大年龄了，不管是拜登还是川普，都不要再来角逐国家领导人了。这么大的国家，人口这么多，有领导能力和水平的人很多，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在国际上也往往表现得比老年人更加得体。另外一位叫韩松不学习。韩松不学习呢，他说一大早听到拜登退选的消息震惊，向拜登致敬。拜登可以称得上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战略家，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就几乎完成了对中共的战略围堵，在西方近几十年里对中共的绥靖政策惯性中，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到的确不容易。好，现在呢这个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来了解一下拜登退选，有关拜登退选的一个最新的进展。我们下面呢就和美国之音在这个在白宫门前的特拉叶广场这个采访的一位美国之音记者，我们跟他呢做一个连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天呢宣布退出2024年的总统大选，并对提名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表示支持。下面我们就连线呢人在白宫白宫前的这个拉法叶特广场的记者许湘云，来了解拜登退选的这个最新进展。湘云你好。
许波你好。
好，那么拜登退选现在有什么最新的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许波。81岁的拜登是在上个星期确诊新冠病毒之后，在特拉华州的海滨别墅隔离期间做出了退选的决定。我们知道自从上一次总统大选辩论之后，拜登受到了来自民主党内部的压力，包括对于他的年龄的担忧。目前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下4个月的时间，81岁的拜登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如此接近总统大选日期之时宣布退选的推定总统候选人。那另一方面呢，在拜登宣布退选之后，他也是迅速收到了来自民主党内部赞扬以及支持他的一些讯息。那包括呢这个民主党的议员呢是纷纷赞扬拜登总统在过去3年半的政绩， 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不过呢，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则是要求他立刻辞职下台。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如果乔拜登不适合竞选总统，他就不适合担任总统，他必须立即辞职。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则是赞扬了拜登在过去三年半的政绩。他说，乔拜登总统是一位爱国的美国人，始终把国家放在第一位。他的远见卓识、价值观和领导力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总统之一。许波。
好的，那么下一步，当然谁是拜登的继承人就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了。那么您认为有哪些人可能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或者这个副手的这样一个位置呢？
好的，石波，我们知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8月19日至22日在芝加哥举行，届时将会确定民主党的正副候选人人选。拜登总统已经表示支持哈里斯代替他角逐白宫，哈里斯也表示将会争取并且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其他的党内竞争对手以及副手的可能人选包括加州州长纽森、密歇根州州长惠特莫、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以及交通部长布蒂吉格。到目前为止，上述这些人士一直都是拜登的支持者，努力帮助他当选。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许湘云在白宫门前的连线报道。回到我们自己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拜登呢，在他的退选声明中说，他相信在其剩余的任期内，他退出参选，并专注于履行他作为总统的职责，这符合他的政党和他的国家的最佳利益。但是刚才我们连线报道中呀也提到，国会的这个共和党领袖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则敦促拜登，既然年龄和健康原因都不适合竞选下任，那就不如现在就辞职，这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那么，我首先来我来请教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这个共和党的这种穷追猛打呢？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党派利益出发的一个说法，因为呢，这个有人说这个约翰逊呢要做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强化共和党在后来的这个选举的攻势，它是一个话题。但实际上呢，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因为美国宪法规定的这个，除非这个总统辞职，那么他必须他可以要留任到任期结束。他知道这，他主要是为处于党派里的进行攻击。而且拜登如果现在辞职的话，美国正是在内政外交都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到十一月份大选，到明年总统产生，一月份咱们中间有将近半年时间，如果美国出现这个副总统就任，不管怎么样也是个弱势呢，这是一个对美国并不符合美国利益。特别是呢，有些媒体非常尖刻的就说约翰逊，他说呢，如果拜登总统辞职，那么那个哈里斯继承了这个副总统之后呢，他就成了二号人物，顺势他就成了二号人物。那么假如现在的继任总统的副总统再出事的话，他就能当继任美国总统。就这种尖锐的挖苦他呢，就是说他自己有些个人的野心在里面，这当然是在宪法上这个也很难实现。不过呢，你可以看出来呢，至少这个说法刺激了美国两党情绪这种对立化。不过但是我这么看，就这个情绪的对立化随着大选的临近一定会发生的，不管有没有这个言论。从美国的政党轮替政治看，这未必不是好事情，因为我觉得政党轮替的要义在两党要互相制衡、互相监督，甚至在互相攻击中让广大的选民和美国从中获益。因为这毕竟呢，政党之争其实不是候选人，也不是党派之争，是政见之争。所以假如约翰逊能够把他的这个理由具体到一些关于美国治国的这种优劣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对美国呢，至少在下一轮的总统产生要经过他的这些争论的检验，对美国是一个好事情。
拜登的年龄和这个心理能力呢，一直是他最大的一个政治软肋。先前在与特朗普辩论中的灾难性表现，让许多民主党人相信拜登无法顺利连任，恐怕呢会将2024年的总统宝座拱手让给特朗普。那么我来请教张博士，有人说民主党临阵换将恐怕不是一个好兆头，但是也有人说，一位年富力强的民主党候选人对于特朗普来说恐怕不是好消息，您怎么看呢？
对，我觉得啊，是一对民主党来说是一个好兆头。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特朗普啊，他的优势在拜登退选后呢，他恰恰就变成了劣势。比如说，我们关注说拜登的年龄和心理啊这种能力问题，但是如果哈里斯啊接任拜登，那么他是年轻人，而特朗普就成了一个老年人，也存在心理的问题，所以这个攻击点就不存在了。第二个问题就是，特朗普经历了一次枪击案，让他成为了一个英雄，因为他的表现还是的确有点临危不惧。但是拜登的突然退选就带来一个相互的比较，也就是拜登为了民主党或者国家的利益，他退出了选举，而川普在2020年的选举中他失去了这种优势，他也拒绝承认失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恰好就抵消了特朗普的英雄所造的一种形式选情。其次呢，我们要看待这个是不是有利，我们就需要看待目前这种基本盘。事实上来说，其实无论拜登是否竞选，从基本盘来说并不会动摇。而哈里斯或者说年轻力强的他们接任了拜登这个接力棒以后，我觉得他们会更有精力，因为这就形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谋略。因为拜登专注于未来这100多天的执政，而哈里斯或者说纽森还有其他的和新的候选人，他们呢集中精力来对付川普，他们的精力就会很充沛。而大家也知道，一个在任总统他日理万机，非常的忙碌，再又加上要新进行选举，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民主党会迅速调整自己的战略，推出一批年轻的、年富力强的新的候选人，也让这个党开始充满生机。但是呢，川普我们说特朗普，却我们看到他的言行和在共和党代表会上的表现，他恰恰绑架了这个党。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叫空格剑，他说：“一觉醒来，拜登居然退选了，有点伤感，但也祝福拜登，一位了不起的总统，更是一位好人，涅槃重生。拜登的退选对于民主党加分，如果拜登不退选，川普赢的几率高一些，但换一个年轻人，川普悬了。” Bird Free，我也觉得最好的选择就是特朗普和拜登全部退出，给年轻有智慧的人。雷欧，拜这一点比习强多了。HBKMOG 说，民主党下一步最好的做法就是搞一个 mini primary， 公平选出这个候选人，指定候选人呢只能让选民更加分裂。另外，我们现在聊天室里网友们的观众们的评论进来了，我也给大家选读一些。鱼次郎他说，如果换时不时就狂笑的哈里斯竞选美国总统，可能会让民主党输得更惨，这种不受控的人最让人担心，全世界都要提心吊胆了。林 Z 他说，拜登焦头烂额时副总统做了什么？大凡有一个强力的副总统，老迈的拜登也不会如此狼狈。十里山路不换肩说，特朗普如果再上台，那么黑人和走线客又要完了。看来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呢，很多都在关注什么呢？关注下一步，就是谁将代表民主党接替年迈的拜登挂帅出征，这是下一步的一个最大看点。那么拜登总统他在退选声明中说，他将支持副总统哈里斯竞选美国下届总统，并说他当年选择哈里斯当他的副总统，就一直他认为一直呢是他做出的一个最好的决定。我来请教王博士，大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副总统哈里斯可能最有希望接替拜登竞选下任总统，对此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目前要看这个话题的话，还得要看几个，有几个看点啊，就是说第一个呢，要看民主党的大佬，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选举机器现在支持他，但这是可以变的，因为现在拜登表态了，大家估计呢会听拜登，但这是估计，一旦开始竞选之后，大家的很多情况就会发生变化。那么呢，现在民主党的大佬是这样的，现在克林顿夫妇在第一时间表示了支持，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四个民主党可能替代哈里斯的候选人，两个表示的支持，但是包括纽森，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些人一旦自己有机会也会改变态度，就像哈里斯在拜登备受诟病，他还是说他要跟拜登站在一起，但不是现在拜登提他之后，你可以让他在第一时间就表态他要接受，而且表示能赢，就说明他其实心里一直在盘算这个，要不然他不会那么快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那么 第二个呢，我觉得现在呢关键是，就比如像这个 Nancy Pelosi 没有表态，那个奥巴马总统没有表态，我一直认为在民主党总统实际上对美国整个国情理解比较全面，选情比较理解的比较全面是奥巴马总统，他没有表态，他更了解年轻力强的，他的胜选实际上是带着年轻人希望上去的，所以他现在没有表态，而且他明确的说呢，民主党将进入一个 uncharted， 就是没有路标的这么一个深海航行，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危险，是需要很多的探索，他没有表态。那么还有就是美国还有两个候选人没有表态，还有美国的像众院和参院领袖都没有表态，没有在第一时间，他们都在高度赞扬拜登的时候没有表示对哈里斯的这个 endorsement 的这种支持。那么第二个我就要看什么，看民调，和这个民调上看呢，哈里斯现在没有表现出比拜登更多的优势，现在是这个领先两个百分，他现在跟这个川普啊在摇摆中是这个40%-44%，但是呢比拜登也好不了多少，还是在误差范围之内。那么还就是要看捐款，捐款呢哈里斯表态之后非常好，比如说他当时他在表示换他之后，当时呢款项，因为我们都知道对导致拜登退选一个就是捐款人明确表示不支持民主党，如果他继续担，但是捐款的一下有4000多万，已经超过了就是当日的这个捐款量，甚至可能超出了特朗普总统挨枪的那一天的共和党的这个捐款量，就承诺捐款，那这个表现比较好。那还有一个呢，就要看候选人的这个素质，素质上说，我觉得哈里斯如果要比起川普，他有一个最大，因为川普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的那几个刑事案，而哈里斯差一点，检察官出身，这个人很犀利，他可以，要是他跟川普要竞选，他可能抓住川普的这个刑事案，他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因为做总检察官是容易非常善于把刑事罪变成一个公众可以接受的一种罪行在 propaganda 上，所以他在方有利。但是呢，哈里斯比拜登来说还有一个更大劣势，就是他这个左翼的代表人，所以拜登人们就共和党或者中间选民对拜登所有的担心，民主党担心，实际上他比拜登更优势，因为我们说其实美国选举什么民主党基本盘、共和党基本盘，那都是瞎扯，真正的就是那三个五。那五个摇摆中的五个摇摆线，那五个摇摆线中的5%的选民，他们怎么看？这是中间选民。这些中间选民呢，政策上倾向，因为他们都是袖带州嘛，政策上倾向于川普，觉得川普提出问题。但是另外对川普的反建制这面，他们很担心，中间派一般对制度看得重，而哈里斯在这方面就没有优势。那下一步呢，我觉得民主党能补就是选副总统，因为当初呢拜登在选哈里斯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在基本盘上他是中派，基本盘上会有一个那个什么，他就选了一个比较激进哈里斯，如果哈里斯能够挑一个中间的普遍接受的这个副总统，那将会弥补他的弱点。副总统在美国选举政治中其实就是一个摆设，他主要就是在象征性上平衡总统的弱点。
好，那么反对哈里斯出任民主党候选人的观点呢，就认为说哈里斯啊长期处于拜登阴影之下，政绩和表现均不突出，甚至像许多人说的那样，也当然这是一种偏见了，就说他爱笑，哈哈傻笑，甚至都是一个缺点，不适合代表民主党出征。另外呢，有竞争力的那几位有希望出现的人，包括密西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莫、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姆，以及呢交通部长皮特·布吉蒂格等等。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民主党的下一步战略？谁最有可能接替拜登呢？
对，拜登退选以后啊，就让一大批啊，我们说人才济济的民主党这种骨干呢、啊，就涌现出来。无论是哈里斯、纽森， 还有密歇根州的州长啊等等，这一批人呢都具有很强的实力。我们说了，哈里斯爱笑，爱笑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啊。在政坛上，我们的确需要笑声。其次呢，就是哈里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也是经过当过检察长，也经过啊检察长里面的选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也是久经啊考验。来更谈啊，我们要谈的是，比如说啊，密歇根州的州长，还有啊 Newsom， 他们也都是在地方选举中独占鳌头，所以都具有丰富的执政经验。那么目前来说呢，这一批人啊涌现出来，就显示出这个群体很年轻，很有朝气，这跟民共和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共和党一谈就是 Trump， 所有都是跟着 Trump 的路线在走，所以我说 Trump 绑架了啊这个共和党。现在呢，民主党正式的候选人还没提出来，当然中间呢会有变化。我的看法是呢，他们会迅速的采取策略，就是第一个稳定基本盘啊，这一个不会有大的变化。其次呢，对于摇摆州要加强攻势，在一旦候选人和副总统确定下来以后，会迅速展开这种这个竞选活动，甚至呢跟特朗普进行辩论。从这点来说呢，民主党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具有这种实力。从到底谁能够提出这成为候选人，我的看法是可能呢，哈里斯应该说这种呼声比较高一点啊，因为毕竟拜登是退下来了，而拜登呢又把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样一来呢有这么一个情节，所以这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呢也不是定论，因为刚才军涛啊其实分析的还是很到位，几位候选人都具有这种实力。但是不管怎么说，无论选谁都比川普年轻和有活力。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以我们观众聊天室里观众的几位观众的网评呢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啊。首先是 James 鱼，他说很明显拜登已经不适合在总统位置上了，应该立刻辞职，要不然这几个月就变成无总统的美国。狮子先生，拜登退选，哈里斯参选，哈里斯没啥政绩，川普赢的可能性更大，民主党应该安排更有实力的人参选才能吸引选民。 Demon 说民主党需要更快速的整合立场，川普遇刺其实对美国极化的社会矛盾是有缓和改善的机遇，对于这次选举未必是坏事。好，我们感谢王军涛、张杰两位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